这个通过地藏经的学习，现在我们如果看到地藏菩萨会怎么想？看到地藏菩萨会怎么观想？要记住这个地藏菩萨赞啊，即守本然净心地，无尽佛障大慈尊，也是就是菩萨的誓愿宏深，所以南方世界永相云，代表啊菩萨精进啊，大精进力啊，度众生的。请问他在广度众生的时候，这个他的念行，会不会产生功德啊？哎，这就是功德，南方世界永相云。我们在精进努力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功德啊？也会，我们也会南方世界永相云，也会加入到这个地藏菩萨的行列中来。香云、花云及花雨，这都是资粮，代表资粮，广大资粮。这个人是很奇特的啊，人很奇特的，像我们的《红楼梦》一样，《红楼梦》为什么那个主角叫贾宝玉啊？是不是那个写他生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含块玉来的，对吧？含着块玉来的，说明他很有善根嘛，啊，是不是很有善根？幸亏他后来出家了，是吧？他没出家就可惜了那个善根，对不对？是不是？哎，那就真的就变假的宝玉了，就，哎，出家了就变真的玉了。你看，这善根能够相续，是吧？在座我们呢，我们虽然不信假。我们要不要做真宝玉？再看一个小短片，好不好？看一看，刚刚几岁的一个小孩，为什么他不要吃肉？啊，这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小孩的短片，我们来看一下，来，这个版本，这个算最清晰的了吗？没翻译过来啊。大家字都看懂了啊，但是因为盯着看这个小小的小孩，你看，虽然语言我们不通啊，语言不通，他讲的话我们一句听不懂啊，这打的是中文字幕，但是他那种他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心，这个心，你看，我们能现在学了佛之后，哎，这个短片没放完，好像啊，这个没放完。他在讲的时候，他妈妈就被感动的，也感动的哭了。这个孩子的这份心是很感人的。我当时看着的，我也感动的哭了。他在讲的时候，哇，就很奇特一股力量，感受到这个孩子的这种。妈妈叫他来吃吧。啊，这是章鱼面疙瘩。他说章鱼，那章鱼的头，章鱼的这个脚呢，在海里面吗？他妈妈说不是，章鱼的头在菜市场。他为什么会在菜市场呢？妈妈说这个要把它切开呀。他说鸡呀、啊。他妈妈说鸡啊牛啊都是这样，要切开我们才能吃啊。小孩说章鱼应该在海里啊。我不吃，我不吃。他说因为章鱼是动物，鸡是动物，牛是动物，猪是动物，我喜欢他们活着，我不吃他们。你看小孩子这么讲，请问这个心是不是菩萨的心啊？你看啊，这个如果我们能捕捉到这种讯息，我们的生命能被这个弱小的而善良光明的这种力量支撑着的话，那我们这个生命，哎呀，就成功了。这种力量是那样子弱小。我也看过 一个电视啊，那个就是旅游性的。这个记者是一个女的啊，一个摄影师跟着她做旅游性的节目，旅游类节目，在外国啊，这个是东南亚国家，面对摄像机镜头到一个饭店，但是玩完了之后，一般做旅游的就旅游就是风景、好吃的、购物，就是基本就是主题就这几种啊。那好吃好玩，购物啊，然后宾馆啊，就休息的地方，他是做这些。他就是完了之后就到那个饭店里面，吃东西。吃东西，那个饭店里有一道菜，就是蛇肉。啊，他介绍这个蛇肉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人当着他的面把那个蛇的，蛇的那个肚子划开，把蛇胆拿出来。我作为一个女的看这个是她很害怕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她也不是装的，也不是啊造作的。哎呦，很怕啊！然后看那个肚子被划开，哇，这她也觉得这很残忍啊！那蛇胆就从里面就取出来了，蛇胆，因为说做这个蛇肉吃啊，就是蛇胆说是很好的，要生吃蛇胆，所以当场取出来给她吃。他这个是很怕的，哦，怕，这个小姑娘嘛，这个主持人啊，怕。但是在电视机这个在这个电视镜头面前，虽然他怕，哎，别人说啊，跟他说这个蛇胆好，这蛇胆明目的，哎什么的，这个人就一听到好，一有贪心，那种对动物对生命的怜悯之心马上就没有掉了，就觉得哎真的，哦，贪心上来之后。一开始说表现出的那种不忍心看到一个生命被那么残忍的杀掉的那种同情心，在贪心面前就几秒钟刹那的就过去了，啊！当时他很恐惧的闭着眼睛吃那个蛇胆的时候，这个时候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但是他充满了那个蛇胆有药物价值啊，有什么的那种渴望。如果没有这种渴望，我想他不敢去吃那个在他面前杀掉从里面取出的一颗蛇胆，对不对？有时候良知在贪心面前会被掩盖掉的啊。接下来的镜头就是那个蛇肉煮好了端上来了，他脑子里面还想着刚才那个活的蛇被杀的镜头，他还是有点怕的。但是当别人给他介绍，那，这个蛇肉，这个汤是白的，里面肉是嫩的，啊，然后介绍他那个的时候，他一想到这个，那个大脑小脑里面这种胃，这个一刺激之后啊，你看，他要去尝试那个蛇汤、那个蛇肉的时候，这种贪欲心又马上把他内心的那种恐惧啊什么又给泯灭掉了。这是很普通的一个啊，很普通一个旅游的片子，但是在这个片子的这个镜头里面，我就很细致的观察一个人心的变化，什么在变化着他。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佛性，但是这个佛性有时候稍纵即逝，很快就会被我们的啊，我们其他的那这些不善的心态会把它掩盖掉。啊，所以修行的人现在要恢复我们的清净的佛性，就是要把那些不好的一层一层再剥开，再剥开，再剥开，把里面那个啊，立万古而不灭，叫先天地而生呢。太阳还没生，地球还没生呢，我们的佛性早就在了，对不对？先天地而生。禅宗里话叫不着世时凋，不随着世时的变换而凋零，那就是我们的佛性，对不对？夏天来了，哎呦热啊，扇着空调啊，然后秋天来了，秋风飒爽，冬天来了，找烤的火的地方，春天来了，百花盛开啊，苏轼的畅游在百花园里，你看夏天又来了。请问这四季轮转，你的佛性有没有凋谢啊？叫不着世时凋，这就是我们的地藏菩萨，这就是理性上的地藏菩萨。 持着这样一个清净的本然的净心地，在这样如此行善法的时候呢，六度万恒的时候，这个就是用你竹石麻稻麻金银铜铁在塑造地藏菩萨形象的。哎，如果你非常的兴起了大信心，知道人生这个是最正确的最正确的最好的这样升起了这种心的话，那你是一沾一礼呀这都是这功德都非常大的。我们翻到第十二品，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是一句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愿，或多病疾，或多衰患，或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肆，多来处身，睡梦之间多有颈部，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溢，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悉皆安乐，就是不管是醒的时候还是做梦的时候，如果有不安，就念地藏菩萨，以恭敬的心见地藏行，至心恭敬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不会前面我们讲的那样子，如果不会那样修的话像一个赤子之心的对着这个形象这样也很好，也会从菩萨摄持我们的大愿这种本愿上来说的话，也可以的。但是呢，菩萨佛菩萨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开智慧，根本上。因为为什么这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往这上面去要提，要拔高，要拔高，为什么？就是那个是究竟啊，那才是究竟。前面是还是有相似，因为菩萨哪怕就是摄受你，你 不能够了达真实的菩萨的身体，你看不到真正的菩萨的形，就是解脱就是有时候还是没把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我想我妈妈的事情，因为我爸爸已经往生了往生的时候，我以这个我这个当初出家的前面六年基本上都是没有受供养。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是很清楚，我出家把出家的功德回向爸爸妈妈，回向他们，我不能在身边给他们尽孝那时候很奇特的，在身边倒没有这种心，不是很重的孝心，不是很重的，反而不在身边有时候孝心还能够升起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们师父的价值。我在师父身边做侍者的时候，给师父洗脚，给师父搓背给师父有时候这个剃头擦身体我就觉得我成长这么大真没给爸爸妈妈做过这个事呢。所以一给师父做就想起爸爸妈妈来，所以就这个就很紧密的联系起来。所以一边服侍供养师父的时候，心里也就安了我就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爸爸妈妈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现在也是的，他们一些弟子们帮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有给自己爸爸妈妈做过吗？那很多人没有做过的，因为对三宝才会有这么孝，只有这样一种恭敬心因为这是传统文化嘛，我们佛教里这还是一种传统美德，往往我们家庭里这中国的传统美德已经开始消失了，对不对？你像现在你过年在中国传统大年初一要给爸爸妈妈磕头的，但现在我们在座的你们还会这么做吗？很少了，很少了。那我们小时候，因为我爷爷在的时候嘛，那个时候他老人家规矩很严的，要过年 过年前就提醒我们了，哎，啊，我们做孙子辈的，他就提醒了，快过年了啊，讲话都要讲吉祥话啊，哎，不能讲破嘴话啊，哎，我们就记住了，要讲吉祥话，要讲吉祥话，反正讲话之前就要停着，先想一想，这话吉祥吗？这小，就要想一想，这个会不会吉祥？然后这时候就开始家里。过小年的时候就开始大扫除，对不对？都大扫除，哦，都啥扫好了，扫掉了。然后进入过年了，大年初一什么就不扫地了，不扫地。哎，扫地怎么扫？家里大人说是从外往里扫，从外往里扫。哎，这个地，这个包括连灰尘都不是灰尘，这个连灰尘都是财啊，意思只能往里扒啊，扫帚往里扫啊。啊，这是你看行为上，这要是吉祥，有一种吉祥的寓意，啊，然后语言上也是啊，讲什么都是要讲吉利话，啊，讲开口之前弄着要脑子要转转，这有句话是吉利吗？哎，不吉利千万不能说。吃饭该怎么吃，坐怎么坐，站怎么站，这老人都有规矩的。像我小时候就是，如果我爷爷。眼瞪着我了，我就知道我大概哪个什么做错了。但是虽然这个六年呢，六年我出家六年都啊，他们就是硬要给的话，比如说给我100块，我就会把到庙里面给他赞助做什么，开个收据，再把收据给他，啊，就是我绝对不会把他那个钱放在我口袋里。六年呢，我六年都是把这个出家的功德回向爸爸妈妈的，所以这样的缘故，那我爸爸一往生好了，马上就寄居到天上，马上就寄居到天上。哎，但那个我还广修功德，那个因为他死之前，他跟我说他愿意跟我去庙里了，哎，这句话非常吉祥，很吉利。哎，我心里默默想，太好了，哎，你愿意跟我去庙里，太好了，所以他。一去世马上那个骨灰就给直接带到庙里去了，我就跟爸爸点，跟我到庙里去哦，庙里是清净的，对不对？那多清净，他的神识跟着我到庙里去的清净，其实我也只是一种纪念，他的神识其实马上就升天了。所以像地藏菩萨这个本愿里面，你看他行所行，他来做我们的孩子也是嘛，我们的血缘关系，然后他修，哎，你看把父母给超度。所以我现在就想了，我妈妈你看，哎，妈妈是怎么办？她好在现在她对我还是恭敬的啊，看到还是会磕头的啊，有时候她也会省一点钱来供养我啊，我觉得这也很好，给她种福田，种善根。有时候想回向功德给她，那还有众生，因为我妈妈比较不是没有什么智慧嘛，也不识字，哎，不懂这个圣贤书，啊，在他的思想范围里面，就是那种抽象的，很多就不懂的。有时候回向功德回向给他，有些鬼还拦截抢，所以现在我都不太敢回向给他。那一旦死了之后怎么办？他如果就进入到他的境界里去了。他的主观境界里，他进入他主观境界了，那我还得追，我要追到他那里去，就是很难的。我经常想这个问题的，我怎么救他？我怎么救他？我要追到他的世界里去。请问你家里你两夫妻平时可以交流？如果你们两个交流心得交流的很好还可以，如果你们隔阂很大，在精神层面上就没办法交流。你们醒着的时候在精神层面就没办法交流，请问他睡在你身边，他睡得在打呼了，你看着他，你怎么样进入他心灵里去交流呢？他已经睡着了，都进入他的梦乡了，他的世界去了，请问你能进入到他的梦里吗？这是一个我考虑这个考虑，我会想的呀，怎么办？我妈妈万一去世，一去世她的业力就成熟，她就到她的，她有她的世界了，我怎么进去？我作为她的儿子，我虽然修，我修是我的，她不懂我在修什么， 他不知道我在干嘛，他只知道，哎呦，他现在看到我儿子现在这么有人气，大家对他很恭喜，他觉得，他也觉得很拽的，所以我就不敢叫他到庙里住。你叫到庙里住，他有一种自豪感，但是他不能把那个变成更深的东西，智慧。他就是做人的，就是他有一种，他心里面确实他有一种满足。他觉得你看我儿子现在被这么多人尊敬，这么多人给他磕头，所以他也会给我磕头，就他也会给我磕头，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被人尊敬，不仅仅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但是那个思想，被人尊敬的那种思想他不懂，就是那个最关键的不懂，那个智慧层面不懂，所以我才要跟你们讲来讲去讲那个最重要的，什么是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你们懂了，那我就放心了，是不是啊？你们要懂了我就放心了，你们没问题了，你们要永不堕落三恶道了，你不要我再到你那个，再到你那去救你的， 你就可以自己救了，如就是已经没问题了，白返生于三十三天，就是降到天福享尽回到人间，也是做皇帝啊，做国家主席啊，不用担心了，永不堕三恶道了。对于没有懂，哪怕他对佛教哦很虔诚拜，总是担心啊，这他拜着拜着看发现，哎呦，这个佛像蛮好看，哎呦，好像外面卖蛮贵的，有可能拜着拜就搬出去给卖掉了，因为他不知道佛像到底代表什么。所以拜的也是他，到时候他骂的也是他。他哪天不高兴了，指着佛像鼻子骂了：“我拜你呢，你看呢，我咋像现在这么苦呢？我现在生病了呢。”哎，他说你怎么不灵呢？对不对？他就把他当普通的一个那个，他不知道佛法的真实意是什么，他不知道用身用心去实践，心领神会的去实践。所以这个佛菩萨也是保佑，你看，就留着我妈妈现在。越就留着，那我就充满了讲法的动力，我就回去把它，要把它像跟我妈妈讲法一样，把它破，哎，咬碎了，嚼烂了，这样，生怕大家听不懂。实际上大家早就听懂了，是我自己很愚昧。大家是不是早就听懂了？妈妈们、爸爸们这么慈悲，真的是这样的。你不好好修，堕落到地狱，我都把你们给怎么拉出来啊！所以大家感动的当场痛哭流涕啊！所以我那没那本事，我就千机交代万嘱咐啊！你们要好好的呀，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就护念，如是护念，是名念佛，是名念菩萨啊，念这个地藏菩萨啊，就是念真正地藏菩萨。否则的话呢，最低限度的啊，这个像。哎，好好的拜啊，因为对相的恭敬，那种纯然之心啊，人类里内心里有那种，就像我们那个放那个短片，就让大家感到触摸到那个很纯的那种善良的心啊。那小孩子讲的，我希望看到他们活着，我希望看到他们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不愿意他们死掉，所以妈妈，我不吃这个。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泪水哗哗就下来了。我这小孩真厉害，我向他磕头啊，这就是菩萨。所以我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最后一天要放这个短片给大家看？菩萨没有大小，对不对？就在心灵里面，就在那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菩萨。哎，有的人麻木了，有的人长老茧了。我们现在把它恢复，修行就这个过程，恢复我们的心灵。一个人修行的好就是什么呢？心灵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敏感，敏感。当然这个敏感跟那个被附身的附体的那种疑心病不一样啊。啊，那有疑心病的那个是能量级别很低，然后怀疑，你是不是害我？你是不是讲我坏话？不是那种敏感，啊，多疑的人啊。哎，有一种敏感是一种生命，就是说因为他的能量很足，他的生命能量又很足，同时他那个生命又很敏感，一阵风吹过来，他觉得 啊，真舒服啊，真是这种舒服。然后自然就会对这个生命就赞叹，就赞叹生命的美。小雨，疏疏的小雨下下来淋了的时候，他就会就感受那份美。所以这个我们小时候还会这样，小时候打伞不要打太麻烦，淋着雨多舒服。哎，你们小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哎，就这样，哎呦，伞油也不要丢边上，淋着雨，淋着看着雨水从头发上滴下来，真开心啊，哎，开心。跑啊跑啊跑，那个风吹在脸上的时候觉得，哎，多拉风啊，多拉风啊。哎，对不对？在空中做动作啊，跳啊，怎么拉风啊。请问那是不是佛性啊？这个请问那个能不能供养地藏菩萨？哎，这就是啊，这就是这个上前面讲的，就是啊，诸多玩具啊，就是那种愉悦的心情，愉悦的心，那种愉悦之心。我现在发现，哪怕一个人所谓老年了，其实他的童心还都在的，对不对？一个人脸上虽然长皱纹，其实他佛性会不会长皱纹啊？不会的，那个佛性还保持着永葆青春的，那就是我们看就是童心。其实现在原来随着自己的年龄长大，就发现年龄是一个幻觉。啊，又过了一年了，又过了一年了，哦，40岁了，50岁了，60岁，70岁了，其实那个是假的，那个是日历在翻，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照镜子看是皱纹，但是真的你的心没有长皱纹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别人说你60岁、70岁，甚至说你老头老太的，对不对？有时候常常发现自己，我心没老啊，我心，对不对？哎，这个就是这样的。请问内心是不是地藏菩萨？内心就地藏菩萨。哎，无量阿僧祇劫。哎，头出头没。啊，但是他都不变的。所以这就是什么，这个佛啊，小乘里面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小乘的修法。紧测自己，我们这个是凡夫所面对的外在世界内在世界就是这样的。但是觉悟了，发了菩提心，再修就会发现这个生命越来越饱满，越来越壮大，32相，80种好。这时候发现什么？就是什么？常、乐、我、净，这是大乘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是不是常、乐？这个乐是不是对苦？不是对苦来说的，是纯然之乐。就是你给他苦的，哎，他也觉得乐，一切皆是为乐，啊，修行修到这种光明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这种。所以儒家里面其实也有啊，孟子他讲到啊，人说啊，怎么定之后啊，然后人乃大了之后乃光啊，他这就生命能量级别。所以我们皈依佛，就是跟佛接轨。对不对？哎，佛就是像现在能量级别里，世界里啊，画生命能量级别，他就画的能量级别最高就是1000，谁达到了，他就这里面就讲，就佛达到了。其他一般性人，像正常的人在200左右，能量级别在200左右，啊，如果有忧郁啊，有什么不好的心态啊，或嗔恨呐，啊，贪心啊，贪欲啊，这些能量级别就不到200啊，有的只有100左右，有几十的，有100，有100多。像大众传媒的能量级别呢，就在170、180，因为所以大家全部都有共鸣嘛，越低俗的越有共鸣，哎，你高了，你讲300的，大家听都听不懂，你讲完了，就一两个人咧着嘴笑，其他人还没听懂讲什么呢。所以他要让大家全部笑，那必须要讲大家全部都懂的，哎，大家还都心照不宣的都懂，那种什么，那种就很低俗的东西。你就看讲相声也好，讲什么也好，永久就绕来绕去，就绕那个很低的东西，哎，低级的。但是作为他们来说，他们觉得我让大家笑了，这就是我职业的，这个我的职业的那个，我给大家带来欢乐了， 这就是艺术啊，你难道否定给大家带来欢乐不是艺术吗？他能逗大家乐，但是那个实际上某一些那种他的共振点越那个的，他那个能量级别越低才能有共振点。所以说阳春白雪那就是没几个人那个的啊，你艺术境界高到不产生共鸣。但是我们呢就是说他有一个那个的，你脱离了大众了之后，你再往上走，走到一定程度，又会呢，物以类聚嘛，你就会，走到你觉得很那个的时候，又会发现，古人也有这样的。我在读佛经，佛菩萨都是这样的，你又不孤独了。你真的升天了，你天上又不孤独，也很热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要选择，要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走。那最高的是佛，他这个世间人啊，研究划分的能量级别最1000佛，大觉者。所以我们念佛念菩萨啊，但学佛学菩萨也如是去行，不离我本处啊，不离本处。这里面为什么呢？前面啊，婆罗门女也是让他你回到自己家。然后那个也是还归本处，这都是有含义的，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本地风光，叫本地风光。念佛就是念本地风光的。说印光大师一副对联说客路西山任彼恋，自家风光有谁真。念佛就是念本地风光，心即是佛，心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但是我们众生是将因地心念果地佛，果地的佛呢，以 果地的佛的愿力，就是以果地的威德摄我们众生因地的心，这叫因入果海。我们众生的因入诸佛的果海，佛的果呢，果彻因缘，这句话。但是离开心也找不到佛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常常会忘掉这个，太简单了就会忘掉，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是忘掉空气的存在。你要把鼻子捏起来，1分钟都坚持不了，你就会觉得，哎呦，生命原来空气这么重要，比工资还重要。工资不发不要紧的，空气鼻子捏起来3分钟就拜拜了。但是我们意识到空气重要吗？我们有没有谢谢空气菩萨？谢谢空气菩萨，有没有谢谢空气菩萨？你每天踩在大地上，你有没有谢谢大地菩萨？今天有一个人发微信告诉我，问我，他说很惭愧啊，我没这福德因缘去现场听经啊，但是我还是在家里面把所有的事都推开了，在网络上天天随着经。他说：“哎呀，每天呢，这都不一样啊！第一天就是哭，痛哭流涕，然后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呢，他说就是笑，止不住就笑。第五天就止不住就是笑，哎呀，开心的不得了，就跟着一起。然后他说昨天做了一个梦，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地藏菩萨的这个帽子啊，就在大地上。”然后我们都是在这个帽子上在走，地藏菩萨头在大地下面。你说他这个梦是有一点意思呢？地藏菩萨就像大地一样啊，承载着我们啊。我们能做人，我们能在人间这样走来走去，是不是地藏菩萨帮我们撑起来的？我们是站在地藏菩萨头上的。所以我们佛教里有一句话嘛，叫比如顶上行啊，就是个比如帽的顶上行啊。阿难尊者七梦里面七个梦，他有七个梦兆，最后一个梦兆就是，他说我头顶着须弥山却不觉得重。问佛陀，佛陀说这个梦很好，代表你能堪任众生而不辞辛劳，这代表地藏菩萨承载着我们啊，怀抱着我们， 把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做人做天人享福种种的，哎，你还在他身上啊吐痰啊撒尿啊丢垃圾啊，就踩着他像大地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梦啊，你比如说梦这两天的话，你看都有好消息来啊，你不仅仅我们现场的啊，先看现场直播的就感应很大，他们的感应大。我们寺庙也是这样，寺庙每天大家啊一起看着直播，也都是的，笑啊哭啊的一起跟着。每天寺庙里围了我们这里的法会，每天点很多灯呢、啊，每天晚上整寺庙都全部都是点的灯，啊，为了回向法会，皆得安乐。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智身，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至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国土，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啊，这个是也是这样呢。我们一念地藏菩萨的话，就是要出门了多念地藏菩萨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寺庙里的时候，有个居士，他就是很虔诚啊，他就是要做什么事他就念一万地藏菩萨名号，就跟着经典一样。我们那个师兄，他跟我们的师兄聊天讲几次，我们这个师兄特别喜欢和人抬杠子的，真的，你念一万零一声也不行啊，念9900也不行啊。他意思就是说，你要灵活的去理解经典。当然，这个一万是代表多多益善，对不对？哎，多多益善啊。哪怕就是遇到虎狼狮子的话，他也不能够损害啊。在这个《地藏菩萨感应录》里就讲到，有一位啊，这个他打柴的啊，那天看到一块很好的木头，他就把它啊就刻了一尊地藏菩萨形象。刻了一半呢，那过去那个刀又很钝，他那个刀他又不是专门像那个雕刻刀，但他也不专门不是雕刻家，他就想雕一个地藏菩萨形象，结果呢雕了一半他就放在那边了，雕的怎么样呢？又很粗糙很丑陋，放在那边了。结果有一天他进山打柴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老虎，我们中国解放前老虎还很多的，哇，老虎他吓坏了，这个爬那个树上，老虎过来了，扑那个树，那个树被一直咬得哇直晃。哎，正这个时候呢，一个出家人，长得一个很丑的一个出家人出现了，啊，然后这个老虎一看到他之后，啊，这就喊着啊，好畜生，不得待此啊，这老虎一看到他，尾巴夹着灰溜溜跑掉了，哎，哦，他一看到。有个救命恩人呐、啊，呼呼呼从树上爬下来了。哎，谢谢谢谢这位师傅啊，您在哪个寺院的？他说我就是你刻的那个啊。他虽然刻的木头，请问他们要刻地藏菩萨，请问那个木头就是他吗？但是他心里想刻他的形象，请问地藏菩萨知道不知道啊？哎，他说有一个人要刻我的形象，你把我刻成这么丑，你看，那他就跟他就这个因缘嘛，所以他画出来的时候也是很丑。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哎，像照镜子一样，你歪着嘴他也歪着嘴，你皱着眉他也皱着眉，对不对？菩萨就是这样。这个 小故事我这个当时读到，我说哎呦你看，哎，起心动念佛都知道啊，你花的功夫越深，你拿个破刀那刻刻刻，哎，你在那刻，那菩萨在边上看着你呢，嗯，刻刻，哎，我这是看比个例子啊，菩萨在边上看，还拍你一下肩膀，把你吓一跳呢。你放心，不会的。菩萨是无边无际，尽虚空遍法界的，对不对？佛也是这样，所以才出手才能遍摸，对不对？一出手，所有的都摸到了，对不对？我们被摸几次了？你们有没有感觉？摸了多少次了？哎，这个法会之前不知道摸了多少次了。我们一激动一高兴，佛啊，好好摸一次摸一次，啊，哎，一激动啊，又摸一次摸一次，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头有点像要开了的样子？花快开了。